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遗漏了什么，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看这些内容的存档。我向你保证，你需要听这个，它真的真的会帮助到你，这是非常非常少的人明白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中说，尽管我们明白神的恩典，神对待我们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仍然很重要。因为首先他在罗马书第六章给出了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罪恶的本性迫使我们过一种背叛神的生活。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时，他把罪恶的本性或者圣经所说的旧人从你身上拿走，致死了他，他不存在了。有些基督徒认为，是的，我的旧人死了，但他每早晨都会复活。不，那不是真的。他说道，耶稣像罪死只有一次。同样的，我们应该看我们自己像罪是死的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本性。这至关重要，很少很少基督徒真正明白这一点。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说法，但在实际意义上，大多数基督徒仍然认同自己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。但我不再是老罪人了，我蒙恩得救，在基督里，我成了新造的人。现在在基督里，我是神的义，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。耶稣如何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。这不是指我的身体或我的思想、情感部分，而是在灵的领域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在灵里我是耶稣的样式。你也是，如果你已经重生，如果你从来没有把耶稣当作你个人的主，如果你只是相信他存在，但你没有降服于他，让他成为你个人的主，那是不够的，你必须归向他。但是当你接受了耶稣所提供的救恩，你在灵里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。昨天在我的节目中，我讲的是罗马书七章一至四节，说的是就如同一个女人被律法捆绑于丈夫，她不能出去和另一个男人发生关系，否则就会成为淫妇。她能从第一个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那个男人死去。除非这个男人死了，否则他不能出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不犯奸淫罪。同样的，在属灵层面上，你不能相信自己既有旧的罪性，又有神的新本性。那是属灵的奸淫，这就是他的观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在罗马书第六章中提出的观点。你若要领受重生的灵，就是救恩时所赐给我们的本性，首先你必须除去那罪恶的本性。如果你相信你同时拥有旧的罪性和重生的本性，那是属灵的淫乱。就像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一样，不，你没有两种本性，你不是精神分裂，你只有一种本性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就完全改变了。这太强大了，我已经深入地讲过这些了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，错过了前面的内容，请回去看前面的节目，或者获取材料，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你无法行出自由，除非你知道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旧人的束缚。如果你相信你的一部分仍然是属魔鬼的，那你就永远不会活在完全的自由之中。因为毕竟你那样认同，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而不是一个曾经的罪人。蒙恩得救，现在你成为神的义。当你看见自己在胜利中，当你看见自己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它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，它最终会在你的生活中上演。如果你看见自己是一个胜利者，那么你就会开始经历胜利。然而今天有那么多的人沉浸在自己多么糟糕的事实，因为他们小时候被性侵过，因为这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接受了这种受害者心态，他们认为世界欠他们的。 他们铭记在心，他们就是这样活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伤害和痛苦之中。他们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，抱着受害者心态，你不可能成为胜利者。那么，这是在否定人们受到的伤害吗？不。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一些糟糕的事情。但我告诉你，在基督里没有任何人有理由成为受害者。你已经被释放了。只有当你继续抱着那些事情不放，只有当你继续把自己跟所有的失败和伤害定义在一起，你所经历的那些，那才是唯一束缚你的东西。你已经被神释放了。在大约40年前，我在俄亥俄州教这个，有一个女孩走到我面前，我记不清了，但我想她大概20岁左右。她哭着说，谢谢你说这些话。然后她告诉我，从她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她的祖父就对她进行性虐待，直到大概她10岁或12岁左右，后来她重生了。当他重生的时候，神真的释放了他，他饶恕了他的祖父，他出来告诉他的父母，祖父一直以来对他做了什么。父母非常愤怒，他们断绝了关系，把祖父赶出了房子，并且他们开始告诉他，他会有受害者心态，他一辈子会在痛苦中挣扎。但当他重生后，神真的把他从痛苦中释放了出来，他不再挣扎着度日，他也不再经历那些心理学告诉你的你一定会经历的悲伤、伤害和痛苦。他们带他去做心理咨询，但他不需要。不管怎样，因为他在耶稣里经历了得胜，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受到伤害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那是对的，我是说神如此的释放了他，以至于他不需要挣扎度日，他也没有受害者的心态。正因此，他父母因为觉得他有问题而把他赶出了家门。我讲完之后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一直告诉人们耶稣释放了我，但他们认为我没有，我只是在否认逃避现实。他说，但不是的，神让我从这里得释放了。现在正在收看节目的人，也许你曾经被性侵过，也许你曾经被虐待过，也许你曾经有过别的事情，你没有被爱过，可能发生过很多事情，而你一直抱着这种伤害不放，你把它作为你人生失败的理由。有一件或者两件事你出了问题，第一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如果你肯接受耶稣，你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他把你的旧的罪性和所有的伤害和痛苦都除去了，他让你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所以，要么你还没有接受救恩，救恩可以让你完全脱离所有这些；要么你已经重生了，但你不知道救人已死的真理。你不知道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你在基督里所经历的，比你在世界和魔鬼那里所经历的问题要大得多。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，这就像拿着这一小杯水，然后海水涌进来，海啸袭来。神的供应比任何你可能遭受的都要无限丰盛的多。如果你能明白那个救人，那个把你捆绑在失败中的罪恶本性已经消失了。而现在，你在基督里有新的本性，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这会彻底使你得自由，这是很强大的。看罗马书7章5节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再一次，这里用到肉体这个词，它不仅仅是指肉。今天我们说这是我的肉体，我们说的是肉，但是肉体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指你没有重生的那部分，你没有更新的那部分，所以它主要讲的是你的身体和你的思想，但你可以心意更新，以便开始有属灵的心思意念。在罗马书8章中会讲到，但肉体指的是你在自然层面没有被主更新的部分，身体上、情感上、思想上。 它指的就是你未更新或者没有被更替的部分。罗马书七章五节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这是在说什么？我们的什么死了？他说的是那个旧人。律法像在这个例子中，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，只要那个男人还活着，你就被律法约束在婚姻里。但如果他死了，你就自由了，律法再也不能控制你了。律法禁止奸淫，因为第一任丈夫已死了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说的是旧人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律法对我们没有影响了，它对我们不再有任何定罪限制的功效。因为我们的旧人已死，现在这引发了很多问题，不是因为这很难，而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传统。教会普遍认为律法是神赐下帮助我们胜过罪的东西，但并非如此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罗马书第七章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我们上周已经读过这些经文了，但在第七章十三节这一节的后半句说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神赐下律法不是为使我们脱离罪，乃是要叫我们被捆在罪中。如果你回到这个丈夫和妻子的类比，律法赋予丈夫对妻子的统治权。你知道在旧约中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人们的看法也变了，但在旧约中，男人可以休妻，但妻子不能和丈夫离婚。你可以在很多经文中看到这一点。但是女人没有离婚的权利，男人可以和妻子离婚，男人是掌控者。这个比喻是旧的罪性支配着我们，我们无法脱离它。我们就像他的妻子，我们无法脱离，所以神不得不治死那个旧人。从此律法不能再强制那个婚姻了，他不能再把我们捆绑在旧的罪性上了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那旧人就是罪恶的本性已经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律法对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嫁给基督了。他接着说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所以正如他所说，律法不是要释放我们的，而是要约束我们，使旧的罪性活过来支配我们的生活。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人们会想，你是在说律法就是罪吗？不，律法不是罪，但罪已经在我们里面运作了。两周前我在这堂课的第一天就提到过，在罗马书中，罪这个词出现了49次，其中48次并不是在说你的行为，而是在说你的罪性。这就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，他们认为罪只是你所做的事，但罪是本性，这就是他所说的。所以当他说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他说的是罪的本性已经消失了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我们里面的罪恶本性把我们都送进地狱，但是有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有罪性， 为他们犯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错误，他们用自己比较自己，用自己衡量自己是不明智的。所以有些人环顾四周想，好吧，我没有像这个人那样杀人。拉麦也是这么说该隐的，因为他杀了人，但是出于自卫。他说，如果神要为该隐报仇七倍，他会为我报仇七十七倍。但神没有这么说，这是拉麦说的。看，他在比较自己，想着我的罪没有该隐那么严重，既然他没问题，那我也没问题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问题不在于你的行为有多坏，而在于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与神分离。而唯一脱离的方法就是让旧的罪性死去。这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实现。就像罗马书第六章说的，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。就是那一刻你脱离了旧的罪性，成为基督的一部分，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那之前，罪支配你。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在比较自己。所以律法的好处是使罪活过来，那个罪性。你知道，当你说你不可，人的内心总有些东西，这就是罪性。它使你想说，谁说的？我偏不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个，即便你不意识到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挑衅别人去做一件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试图让一个人走过一根横跨小溪的木头。小溪下过雨，水涨得很大，水很多，很明显他走不过去的。所以他不想这么做。我就说，你做不到，你个娘们儿，你连试一试都不敢。当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挑战一个做不到的人，就像在说你不能这样做。人们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说，谁说的？我偏要。我们拒绝别人对我们说你不能做什么，那就是罪性，对规则、规章和约束的反叛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用它来挑战人们，做一些在自然情况下他们通常不会做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在科罗拉多的伍德兰公园参加跑步比赛，那是一场十公里的比赛，我已经跑出了最快的成绩，我远远领先于我跑过的最快速度。但我已经力竭了，我已经完全耗尽了，那里离终点线还有400米。一个家伙开始超过我，他看得出我在努力跟上他，但我已经力竭了。他超过我前面几步，然后转过身来，他讽刺地说，你再快点啊。就是这样，当人们说你不能做某事的时候，内心就会有个声音说，谁说的？我偏不。顿时肾上腺素在我体内上升，有点像绿巨人之类的。我没看过那部电影，但我看到过介绍。然后我只是突然间精力涌上来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。我超过他就像是他在开倒车，我比他先到了终点线。当我到终点的时候，我瘫倒了，杰米不得不把我拖开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是当你说你不可，你不能这样做的时候，人们内心的一些东西，罪性就会站起来说，谁说的？我偏不。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如果你没有心意更新，你仍然拥有那罪恶本性留下来的叛逆心态。所以即使是基督徒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叛逆情绪。这就是经上所说的，这就是律法颁布的原因，因为罪已经打败了我们所有人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有些人会想，我比这个人强，所以他们只是相信自己，认为我真的是一个好人，我知道神会因为我的良善而接纳我，所以他们必须从这个假象中清醒过来。那么神如何做呢？神就说，你不可。当律法出现，给出了所有这些标准。我想旧约律法中有600多条律法，它让罪又活了。我会在下周的节目中读到这个，就在罗马书第七章，罪又活了，它引诱我，杀死了我。 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脱离罪，而是让罪胜过我们。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罪的权势是律法。律法赋予罪力量，在与罪的征战中，它并没有赋予我们力量。在这场征战中，它赋予罪罪性力量，其好处就在于它使得罪浮现出来，变得明显。所以，任何意识到的人都会承认：“嘿，我无法改变自己。”你知道，有很多人在做新年决心时说：“我要节食，我要戒掉这个，我要锻炼。”我们做这些决定，以为我们能改变生活，但我要说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90%左右的情况下，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失败了。我们只是欺骗自己，以为只要下定决心，改变就能发生。不，你必须重生才能改变。所以律法让那罪恶本性活了过来，它让我们的失败活了过来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好的，它让我们对自我拯救感到绝望，以至于把自己交给神，说：“神啊，怜悯我吧。”如果你用律法来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就很好。这是在说律法是罪吗？因为他讲的是律法把我们和旧的罪性捆绑在一起，它使罪在我们里面活过来。这是否意味着律法是罪？不，律法不是罪。律法本是好的，我们若能遵守，就可以因律法称义了。但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位救主。